我们学习成为师论也有一段时间，其实一直都想要了解一下大家现在感觉上怎么样，对于成为师论啊，对于整个唯识学的内涵。刚刚在外面我就散步，心里头就想了一个想法，就是对于佛法这些这么多的内涵，各式各样内涵啊，各这么多的经论，当然我们学习佛法时间的长短每个人都不一样，到了一个阶段，我也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经过这个阶段，这个也不是说自己想要有这个阶段他就会有这个阶段，这个都很难讲。这种事情是像水到渠成，就你一直用功，每一天每个礼拜一点一滴，你也不知道，因为这个是无形的，你也不知道到底现在累积多少，这个也不是有数目字的，也不是像银行的那个户头有数目字，具体的数目都不是。这一种心，我们就说心法好了，这样的一个东西呢，说真的很难去用物理性的东西去给它衡量。那我现在讲的东西你们已经不知道我到底要讲什么，很模糊，但是它来了就来了，它没有来就没有来。就那我为什么讲这些事情呢？刚刚就用感觉，我们对佛法这么多年的学习啊，就是到了一个程度，到了这个在我自己身上发生，大概我想想看，大概有7年8年以前吧，大概是7年8年前，我人还在美国，也住在乡下，一个人在乡下，就是当然一样，每天都是这些佛法的这些内涵啊，这些东西每天都有在看啊，都在学啊，累积了这么多年，那当然30几年来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经验，不同的体会，不同的梦境，不同很多，一直累积，真的我刚刚讲，你也不知道它到底累积成什么样子，累积成多大都不知道。但是大概7年8年前呢，有一个状况，就是我现在要跟你们分享的，就那种感觉的话，很特别。不过我最近对当时这个经验的一个更深的了解啊，我等一下再说，所以我要现在说两点，先讲前面这一点，就当时那种感觉，就是所有的这些佛法，不管是成唯识论，不管瑜伽师哪一部经哪一部论都一样，只要是有印出来的文字啊，特别是像中文，就是以我们大藏经做例子好了，当时有这种感觉，就是大藏经里面哪一页、哪一册、哪一页都可以。就是比方说我对面有一个人，然后就可以啊，请这一个同修呢，你就翻，你要翻到哪一页都可以，然后你就指哪一句都可以，那我现马上就可以跟你解释那里面什么意思啊。但是我先把这个部分先讲完好了，就那个感觉很特别，觉得说整个佛法不管它是哪一个时期、哪一个性质、哪一个部类的，对他的一种掌握体会，可以达到那个感觉，不一定，其实这个不一定很具体，因为实际上也没有真的有哪一个人真的在我面前大藏经一翻，哪一页一翻然后就指任何一句，但是有那种感觉，就如果真的有人这样做，有那个把握，真的可以当下立刻跟他说明这一段经文、这一段论文是讲什么的，有这种感觉。那为什么提这个感觉呢？我真的要讲的是说，整个佛法啊，在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的过程中啊，你对他的这个，你跟他之间的关系，你跟他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当然在一直在变化。比方说我们最初学佛啊，很多名相还搞不清楚，很多经文啊，很多故事啊，说真的看起来还是很疏远，好像他是他，我是我，等等啊，就是你慢慢的，一天一天，一段一段，一直累积，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现在是累积到什么程度，我们都没有这个尺度去衡量啊。可是你就是一直这样的，到了一个可能，就是刚刚讲那种情形，那种感觉，那种很强烈的感觉。当然更早了，有一段时间我刚出家的时候。刚出家的时候也有个很特殊的感觉，跟以前完全不一样。我在家也做了十几年的，在家居士做了十几年了，对佛法也是这样，几乎每天都在看。 但是就是出家后呢，就有一种感觉，过去的也好，当时也好，乃至未来的也好，整个佛教的历史也好，佛教里面的出家的好等，就是人啊、物啊、事啊等等都好，那个感觉跟我的感觉，跟我之间的关系，那感觉很不一样。那我常常都跟人家分享这个事情，可是实际上很难，你很难体会。如果你不是那个当事人，就算出家人也不一定每个人都有这个感觉。什么意思呢？就是出家那一天那个仪式之后，就那一两天，那两三天，我记得就在那一个礼拜，突然就有一种感觉，就刚讲了佛法的全部历史人物各方面啊，佛教各种，包括比方说佛教里面的，比方说就是墙壁上摆的佛像也好了，等等，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说，好像你的生命跟这些是不能分，没有办法分的。举个例子来讲嘛，我再具体描述，比方我们以前在家呢，我们如果到，比方在美国，你到一个餐厅或到什么地方吃饭或什么的，那你如果刚好那个餐厅里面的人有在谈论佛教的事情，佛教的人事物啊、哦、等等等等，我们都有时候会听到，就在那国外或者国内都听到。听到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通常你可能觉得这是不相关的嘛。我想你们现在如果去哪个餐厅吃饭，突然听到有人在讨论佛教的人事物吧，我猜想你们感觉可能类似，因为你可能也不认识他们谈论的人或者讨论的事情啊，或者地方啊，或者寺庙啊等等，所以你的感觉是蛮有一段距离的。可是出家后呢就不一样，就刚刚讲，在任何场合如果听见有意无意中听见人家在讲佛教的事情，不管佛教的人过去现在未来都有可能、哦、那个马上心里就很就人家说的耳朵就竖起来，就那个心就很快的警觉起来，想要知道到底他们说什么。那实际上不是想知道他们说什么，是说那个感觉，只要是佛教的，就是刚刚讲跟自己的感觉是很紧密相关。那这个真的我说的，我也不知道会这样啊，我怎么知道说出家后会有这个感觉？我看我们师兄弟也不一定有这个感觉。当然我也没有跟人家详细讨论这个有这个情形，那是更早。那我现在讲的重点是比较早一点的，就是七八年前，就是刚讲这所有的佛法啊，不管看过的没有看过的都有那种感觉，就这个好像是你自己的，刚刚那个感觉是呢自己家里头的佛教里面任何东西人事物啊，就像自己家里头的东西。比方说你问我什么，我就跟你说家里头的哪一个柜子第几个房间，你去找就有，就那么样的一个亲切感。那这个时候更不同啊，这个是里面的内涵，你可以随时翻到那任何一页，指任何一行，我马上就跟你讲那是什么，那是讲什么。但是我最近对这个现象又有深一层的体会，那个不可靠也不是不可靠啊、哦、因为实际上没有人真的这样做。那我真的自己随便大浪经拿任何一册翻任何一页，真的之前不一定看过，可是说真的我看了我就觉得这上面讲了我很明白啊，一清二楚啊，如果真要现场讲解也没什么困难了、啊、也真的有这个情形。那最近的这种体会为什么说呢不可靠啊，或许我不应该讲不可靠，我讲的是说呢，就算是真的是这样的情形，真正的重点是什么呢？是任何这一种境界，这个你的心境一种境界，任何一种境界现前啊，你要懂得怎么，要懂得两件事情，它是什么。第二是你如何再进一步的用功，让这个状况啊真正的深入，真正的稳定，不会退失，这个才是重点。就算当时真的是那样子，那你如果停在那里也没什么了不起。整个修行呢，乃至你成佛都一样，它是没有终点站，没有终点站。那 问题是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没有终点站，就是你一直维持进步进步进步。那你要怎么样进步进步，就是你不要停下来。问题是你怎么样的方式才能够一直进步一直进步，这个才是真正的关键，不客气讲。所以我最近的反省就是，就算当时是这样的，那么我当时懂不懂怎么样一直进步一直进步呢？不客气讲，我也不懂，我也不懂怎么进步进步。我们很多人啊，其实包括我30年前刚刚学佛也是一样啊，我们当时那个环境，不客气讲，当时那个环境乃至现在也是一样啊，我们的很多的经验都不是那个佛教，当然也可能因为我们没有去请教一些更懂的人啊，就通常我们会处在一个状况，就是我们的周遭环境的人，就算出家人也是一样啊，就是道场也是一样，不一定的，不一定真正有很懂很懂的人。好，那你有一个状况出现，心境也好，梦境也好，修行的功夫也好，等等等，那你出现的时候呢，到底它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如何再进步。不客气讲，我如果把我这么这一生30几年来的各种的情况真正提出来，假使我有机会请教高僧大德，或许有可能得到指导，可是呢也很难讲。我现在讲这一点就是说，不只是说我刚刚反省，我不知道怎么样再进步，就是现在好了，我们每一个人学习佛法都有多多少少啊，那么一样的，我们有一种体会，有一种心境，有一种状况，它是什么然后如何再进步。不客气讲，我不知道你们在场各位同修，如果刚刚讲这两个问题，它是什么，还有呢如何再进一步，整个佛法我们周遭的环境要的，不客气讲，到底有没有多少能够具体提供这样指导的，我不知道，说真的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当然我们照理说平常要多参访善知识啊，多结很多缘，那你有这个情形呢，至少你可以去请教长老们啊，高僧大德们啊，多多少也有可能，人家说这个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你多参访多也是有可能，不是没有可能，是这样的。但是说真的，到底到什么程度也很难讲，万一都没有的话呢，那就像我刚讲，那么多年来都是有过这样的经验那样的经验，然后这个经验就摆在那里，不客气讲，那个经验是什么，要到后来都要，几乎都是要到后来，不晓得隔了多少年，自己对佛法的了解啊，这个学习啊更深入更广泛，然后回头去想，回头去反省当时那个状况才比较清楚。可是这样的话就错过了，错过了当时的那一种，等于你不客气讲，就是一种机会，一种机缘，是这样的。所以我在想，我是这样啊，别人是不是这样子？我刚刚在外面就想，我们同修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很有可能，我们同修是这样，别人呢也都很有可能。因此我的感觉就是，我们的整个学习佛法那为什么变成这样呢，我的猜想就是说，我们没有很完整的，没有很清楚很具体很有系统很完整的真正把这些最重要的最详细的最具体的最重要的好好的学过。如果你学过，至少你要知道，你会知道哪里去找答案，找这个等于说指南针，等于说地图指南。本来这些佛法呢都是这些经验，为什么祖师大德乃至这些佛菩萨们留下这么多呢，他们的慈悲心其实都是作为我们的指南呢。可是我们现代人连这个指南都看不懂，地图都看不懂，你怎么用地图去找地图上要去的地方呢？所以整体来讲，我们不客气讲，我们目前处境啊，说真的是这样，不止现在，以前到现在，如果这个状况没有改善，一样，未来还是一样，乃至我们下辈子再来还是一样， 这个问题其实蛮重大的。那我回头我刚刚讲，就是说像我刚讲那个经验，现在的去反省它，特别是我最近，因为我们就是说多看的比较多一点古代祖师大德们的、那些保留下来的，那么不只是这些经论本身啊，发现还要参考很多古代的祖师大德留下来的，实际上他们保留的更具体，当然有时候他们讨论了意见有点不一样，可是就是这里面有很多的很比较充分的，因为我们现在看也知道有的经论不会讲的那么具体跟详细，我们每一个人碰到的状况啊，这经论不可能很具体，对我们来讲不会觉得很具体跟很详细，所以啊祖师大德们所说的那一些的，那一定要补充，不一定在课堂，你个人要做这个功夫。那这个部分就照理说整个佛教界呢应该把它花这个功夫，其实我很希望所有的同学们，不管这个课或其他的课，不管你学佛法多久，要朝向这个方向，把这个本文我们这样一起学习过，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然后呢就是下功夫，自己下功夫，在祖师大德们的注解，很多的意见，很多的经验的，要下那功夫，自己下功夫，或者呢有一些同修可以共同的互相勉励，那么继续深入。那真正的目的是呢，为自己也好，为整个刚刚讲整个佛教啊、把这个部分呢让它更清楚，乃至更充分累积下来，那这样就很有用。这样如果一代一代能做这个工作，那正如我刚讲那个，我们对过去的这个掌握会比较完整，我们将来留给下一代，再下一代，他们就比较有一个，就像我们打了地基，盖了第一层楼、第二层楼，他们所谓的他们，不客气讲，就我们的来世。如果我们没有去别的地方啊，还来投身，而且还做中国人，那就是我们的下一世，要再盖第三层楼、第四层楼，就比较容易呀、本来佛法的传承就是这样子，一代一代一代的。我们过去也可能都学过，我们这一生再来重新接触这些内涵，过去所留下来的、有形的无形的一样的，我们要为未来，为自己也好，为所有的人也好，都要做这些事情。所以我的感觉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些事情好像看起来微不足道，每个礼拜一点点一点点点点。那如果我们的方向是刚刚讲的那个方向，整个具体的很大的一种心量的话呢，那我觉得这样的学习的意义啊很大，不是为了个人很小的这样子。好，那其实我刚刚讲的意思就是说，不知道哪一天呢、我们会有达到那个感觉，整体的佛法、整体的佛教跟我们的关系啊是那样的密切不可分，那种密切不可分之下，我们看这些内涵的时候，那个体会智慧的开发不一样，怎么不一样？这很难描述。那你自己就刚刚讲，一段时间一段时间一段时间的，一定会有不一样。那些都很宝贵，因为这些东西没有办法别人帮我们做。那也很没有办法取代，这个叫不可取代性，一定是每一个人自己要经历过这样子。那经历过了你就知道，原来是这样子，其实每一个人到的那个状况也不是完全一样，这个是千差万别，但是呢总会有一天我们终于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也是无穷无尽。那只要有一次两次三次这样的阶段呢，我们就每一个人自己会体会到，就我刚讲佛法原来是这样情形的。总而言之，这样的情况之下对于佛法的体认是不同的啊。那我说这些呢是希望大家迟早尽快能够对于整体的佛法 就是有一种深入，不要一直停在表面，不要再停在那个周围，在那些周围的不相关的、很枝节的、很表面的东西，在那里耗掉很多宝贵时间。你要尽快的，尽快呢，把佛法的根本、最核心的整个道次第啊，这些要掌握住，这样你的融会贯通会是很容易。如果老是在比较枝节末端，乃至一些日常的一些东西上面呢，花很多功夫，那不值得。好，对不起，我花了很多时间。我们请看29页，成为师论我们用的这个教材29页。上一次在29页的第3行左右啊，这个段落呢，就是说两两的搭配啊，就是有法跟有。有法跟有的这个性特性之间的关系，两两搭配，就是它是义还是义的关系，这个其实很简单的。那么以上已经讨论的这个义的关系啊，如果有法跟有的性质完全是义，有什么样的困难？如果是完全是义，这个义就是我们说的是分开来，不只是说它不一样，而且是分开来。就像我们用的例子啊，桌子跟桌子的存有、存在这个性质，如果分开来的话呢，那它也会导致很多的困难跟错误。那第三种是又是一又是义。那在论的本文里面很简单的讲啊，那一跟又是一又是义啊，所犯的过失。那正如前面的一跟义的分别的时候的过失一样，也是一样的。所以以上我们就简单的说明这样的情形。倒是我看第三行的下面可以再看一下。第三行下面说，或因一义是假非实，而执为实，理定不成。在这个地方呢，所谓的假跟实啊，它的含义，即便是在成为师论这个大段落里面呢，我们会看到假跟实这两个字的含义啊，不完全是一般的了解，是这样的。这假这个字啊，常常指的是指一种假的案例，就好像我们根据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什么样的一个认识啊，去案例出来的。那所以我们要了解它用到假这个字，还用到实啊。那这里在这个地方讲实啊，几乎都是指一种很独立的、有长恒不变的那一种存在，这叫做实。那通常这里讲的假，比方说我们上次讲的桌子跟椅子的关系，这个关系是假还是实啊？几乎都是假。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存在，这关系是一个建立在桌子跟椅子本身的存在，然后之间的所谓的关系，这个关系没有什么一个具体存在，可是对我们来讲，这个关系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这个虽然可以理解啊，可是那存在，怎么讲，就是跟桌子跟椅子本身的存在不一样的。如果桌子跟椅子的存在呢是实，可是这种关系啊，就不能说它是实，那是在实的层面上面去做一种安立，是这样的情形。那我们看到第四项，第四种可能性就是刚刚讲两两搭配之后，就是讲说有法跟有是属于这个非一非义，又不是一，然后呢也不是义，既不是一也不是义。那好像这四种可能性前面三种都有问题啊，一般人或许以为第四种好像就可以避免前三种的过失啊，实际上也不见得。我们看他怎么讲呢，执，这是第四行中间哦，第四，执有法与有等性非一非义啊，那这是他主张。那譬喻啊， 比喻就如邪命等，那这是他们的一个状况。那这个情形呢，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在印度也有一种，应该也不止一种嘛，就有一种见解，就是你提出什么见解呢，他都说他也不接受，也不接受，有一种这样的学派。那这种学派如果在阿含经或者阿毗达摩论啊，把他们叫做什么呢？有一种说法叫做不死搅乱论，这个我就有点像我们说的泥鳅好了，就是很滑，他不肯定也不否认。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有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呢，在佛陀在世的时候也有的，也有这样的印度的来到佛陀面前呢、啊，比方说就有这样的直接面对佛陀，就说我任何主张呢都不主张，都不接受。那像这种情形，佛陀就是反问他了，反问了几个角度，到了最后呢，他都会发现他不可能不保持任何一种主张，就是连不保持主张这个本身也是一种主张啊。虽然这个主张好像比较不具体，比较空洞，所以到最后呢，他们都会发现自己原来的那种立场都站不住。很简单，那这个就像类似这种情形。那我们来看看，那接下来就说呢，彼执非理，所以者何？接下来是我们对那反驳，那对那反驳的原因，这里说呢，非一意执。这个非一意执呢，具体来讲是说非一非意。这个非啊，是对一跟意都有否定的意思，非一而且非意。所以这里的非一意啊，这虽然只有三个字，实际上它是非一非意这样子，因为它这个稍微有点省略。然后这一种执，就是这一种看法，同意一故，这个有一一相对，非一就是意，所以说非一一执同意一故，所以非一啊，非一啊，前面讲的这个一非一啊，就相当于意，那非意，非意就相当于意。所以我们这个反驳呢，主要的就很直接的类比于前面的三种。你说非义啊，非义不就是义吗？你主张非义，那其实也就是义。你主张非义，那不就是义吗？因为在这里就是只有这两种可能，是这样的啊。那是第一种方式的。那我们已经知道保持义或者义啊，不管它先后顺序是怎么样，它的过失正如同前面讲的啊，其实这个是很简短的。再来呢，非一义言，这个言就是这样的一个名称，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这样的一个说法本身啊，是怎么样呢？为遮为表啊。现在我们直接针对非一义这三个字，但是记得这三个字也就是非一非义啊。那非一非义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到底是遮还是表？什么叫遮啊？遮就是我们去否认，我们去否定，遮就是否定跟否认，只是等于刚刚讲的说不接受啊，或者是表就是说它具体的呈现出他的正面性的主张。那到底是哪一种呢？是完全只是拒绝的，还是他有具体的接受的内涵呢？啊，然后接着说，若为是表，因不双非。如果这四个字啊，非一非义啊，如果他在遮跟表来讲呢，仅仅是其中的这个表。所谓表就刚刚讲，它是有一种肯定的，有一种肯定的内涵的，那因不双非，那它应该啊不能够用这个 非什么又非什么这样的表达方式啊。那若但是则，因无所执。如果非一非一啊，完完全全真的只是不接受任何的主张的话呢，那因无所执就是连他这个本身，因无所执就连他这个本身啊，这个见解本身他们也不能保有这个见解，因无所执是这个意思的。如果真的他们是非一非一啊，那他基本上完全没有真正的正面性的主张，就是这里讲若但是则，因无所执，是这样的。那刚刚讲这个这两种情形也不是他们愿意的，就这里讲若为是表，因不双非，若但是则，因无所执，是这样。因为对于这个第四种这一种看法的人呢，实际上他是认为他就是还是有保有一种看法，虽然这个看法的本身的表达方式是非一非一，非一非一对他们来讲也是一种见解啊。所以这个若但是则啊，他们也不接受的。那如果前面讲若为是表，那你应该要有一个正面具体的主张啊，不应该用既不是什么又不是什么。所以这个意思是这样的。那再来呢，一遮一表，因互相为。好，那如果非一非一啊，它又是遮又是表，那实际上这个否定跟肯定啊，那这个性质上是互相相为的。所以这个非一非一啊，假使他们认为它又有否定的又有肯定的，那其实本身已经互相矛盾，是这个意思的。一遮一表啊，因互相为。所以他这个非一非一啊，不能够是说同时有肯定跟否定的。所以刚刚讲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就是让他自己去选，到底他这个表示方式是完全是否定的呢，还是完全是肯定的呢，还是又有肯定又有否定。那我们已经从刚刚这句话来看，完全是肯定的，那他表面这个表达方式也不对，